川普2026收购格陵兰，下一目标加拿大。中共无人机首度闯入东沙岛领空，美两艘军舰穿台海。英文著名媒体老板呼吁阻中共跨国镇压。中国孕妇控诉产检被医院狂抽血。中共禁令失败，去年日本游客突破4000万。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月21日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川普昨晚连发4文，怒斥英国计划将迪亚哥加西亚岛拱手送给毛里求斯是极其愚蠢的行为，而该岛位于全球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被称为印度洋十字路口，坐落住美国军事基地。川普强调，中俄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彻头彻尾的软弱行为，这些国际强权只认可力量。正因为这样，在我的领导下，美国只在1年时间就重新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这个也是为什么出于国家安全的诸多原因之一。格陵兰必须被收购。1988年，中共在非洲毛里求斯建立了海外第一个文化中心。2026年，中共驻毛大使王济芳仲表示，双方近年来在培训、医疗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愿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注问题上互相支持，加深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川普发出的另一张相片显示，川普在格陵兰岛上首举美国国旗，身后跟住副总统曼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旁边的牌上写住美国领土2026。在第三张相片中，加拿大和格陵兰、委内瑞拉被描绘成美国的殖民地。另外，川普还晒出北约秘书长吕特给他发的短信，吕特表示将在特沃斯的各类媒体露面中重点强调川普在叙利亚、加沙以及乌克兰所做的工作，为格陵兰问题找到一条向前推动的道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在特沃斯论坛上就格陵兰问题向欧洲发出警告，他说，坐下来深呼吸一下，各国能够做最差的事就是和美国发生升级对抗。而且贝森特表示对欧洲金融武器报复完全不担心，因为欧洲没有金融武器。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在论坛上表态，中共国是受欢迎的，我们需要更多中共国对欧洲的投资。昨晚川普对于马克龙不会加入他的和平委员会表示，没有人想要马克龙，因为他几个月后就要落台，如果他们想来玩，我对他们的葡萄酒和香槟征收200%关税，他就会加入，但他不必加入。时事评论员袁斌表示，如果俄罗斯往北美发射飞弹，最短的路径不是绕过太平洋和大西洋，而是直接飞过格陵兰上空。哪个在格陵兰装了雷达，哪个就能够多争取几分钟。而这个决定了整个北美城市是不是存在。丹麦一直讲支持民主，但早在2008年就和中共签订了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2023年启动了2023-2026年绿色联合工作计划，实质为包括科研北极加航运在内的战略合作。在美国眼里边，这个就等于是要中共搞前线侦察，将美国的命门交给敌人，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川普表示，北约已经警告丹麦大约20年，而美国警告丹麦警惕中俄威胁已经长达25年。与此同时，英国政府20日批准了中共超级大使馆项目，希望以此改善和北京的关系。之前英美一些政界人士已多次警告该大使馆可能被用作间谍基地，且中方将选址定在伦敦金融区，可使北京窃取金融公司光纤电缆。就事件，当地居民表示， 将寻求司法审查挑战该决定。另一边，一名华盛顿中共驻美大使官邸特勤保安突然被美国警察逮捕。影片中可以听到该保安讲：他们要拘留我。周围愤怒的中国人叫道：罪有应得，向人民谢罪。1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痛批总理卡尼引入40,000辆中共间谍汽车，这个实际占了加拿大电动车销量的 33%。 他说：我不太确定川普总统是不是想要中共间谍的车越过边境，当你使用手机的时候就会被中共监听。我觉得很讽刺，卡尼和他的幕僚访问中国时使用一次性手机，但我们竟然在这做交易，被华为 2.0 进入加拿大，而我们得到的竟然是潜在工作岗位流失。时事评论员张瑶亦于昨日在 X 平台上分析卡尼和中共新世界秩序会毁掉加拿大的四个原因。他说，去年加拿大大选前，卡尼仲表示中共是加拿大最大的安全威胁，而现在卡尼同意和中共在文化领域展开合作。中共不单止干预选举，还对意见人士进行打压，生成他的不雅照大肆传播。且中共是一个集政权，长期做假账。再看一看中国的失业情况，有多少外企撤离，他痛斥卡尼为了几乎什么都换不到的利益，牺牲了加拿大国家安全。另外，美国是加拿大历史的盟友，亦是最大的客户，购买加拿大 70% 的出口商品，已有很多国家和美国签署了非常好的贸易协议，譬如台湾、日本、南韩，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都没有在这个所谓新世界秩序中和中共结盟。他表示，我们之所以无法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唯一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位反美的总理。最后，加拿大正在分裂，阿帕达省已经开始脱离加拿大进程，魁北克可能亦会跟进。当加拿大和中共、俄罗斯、北韩这些国家站在一起时，人人都看不到加拿大的未来。
随着血糖升高，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一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度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佢就系你或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引入咗新产品。保气18味，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
跟着我们来看一下台海状况。美国军方媒体星条报报道，根据美国第七舰队邮件信息，两艘美国军舰于16-17号通过台湾海峡，为美国海军今年首度穿越台海。17号中共征交无人机首度闯入台湾东沙岛领空。中共东部战区17号晚间发布消息，16-17号美军飞弹驱逐舰芬恩号 同海军测量船马丽西尔斯号穿过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在电邮中表示，通过台湾海峡展现美国捍卫所有国家航行自由的承诺。另外，美国第七舰队还在邮电中指出，美国拒绝任何同航行自由、飞越自由的限制，借此反击中方试图制造外国军舰进入的企图。另外，17号凌晨5点41分，一架中共无人机接近，5点44分入侵东沙领空，在发出警告后，5点48分随即离开。对此，淡江大学战略副教授林永佑讲：我们现在在东沙的防卫是以海巡署为主，但是海巡是不是有相关的高空拦截的？不管是高炮或者甚至拦截的飞弹，这些武器海巡署这边是不是有办法去操控？海巡和空军要怎样去做一个协调？我想是我们接下来要去考虑的方向。不单止这样，中共有上千艘渔船在去年耶诞节及今年1月11号两次在东海进行大规模阵列式聚集，甚至影响部分货船通行。有专家认为，可能是中共在度演练海上民兵，试图控制争议性海域。据资料分析报道，至少1400艘在东海集结，图像显示超过370公里长的海上密密麻麻的船只排列，导致部分货轮必须绕道而行。有专家分析，去年的时间可能和正义使命演习有关，目的是要阻拦他国对台支援。此举亦展现出中共无需动用正规海军，即可透过民兵渔船切断台海、东海航道的能力，增加他国支援台湾的政治和时间成本。开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讲，针对中共动员大约1400艘渔船在东海以阵列方式集结，并配合无人机侵入东沙领空，显示中共正透过灰色地带行动测试各国反应。这一行动并非单纯捕捞，而是海上民兵演练，企图以民船形式准封锁线，干扰航道及对台相关资源，同时降低动用正规军政治成本。另外，中共透过反复操作，试图将侵扰行为常态化，削弱周边国家的警戒，相关影响以冲击区域航行安全和秩序。台湾方面则需要加强跨部门协调及灰色地带阻吓能力，避免战略空间逐步被中共侵蚀。美国英文主流媒体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老板阿姆斯壮威廉斯告诉大纪元，美国应该切断中共的资金网络，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止中共跨国镇压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团体的行径。威廉斯告诉大纪元，中共武器化美国的主流媒体来攻击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他表示，中共用了大量资金去拉拢很多人，这些人并不知道内情，中共拥有巨大的权力，逐国遍布各国领域，我们必须在每一个关口与之对抗。我们通过媒体所做的就是唤醒公众，令人们了解真相，并给合适的人站出来讲真实的故事。威廉斯说，美国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止中共跨国镇压的行径。威廉斯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切断中共的资金网络，清理中共在美国的代理人，反击中共跨国镇压的恶劣行径。他表示，中共代理人需被永久性清除出这个国家。著名法学家袁鸿兵2025年公开证实，习近平在2022年底下令的新一轮升级跨国镇压攻势，首要针对法轮功和神韵，并主要通过舆论战和法律战，有一些亦是针对支持法轮功的政要或者个人。中国近期在社交平台传出 多地医院在孕妇产检时疯狂抽血，有准妈妈一次被抽走十几罐血，导致身体虚弱出现意外。中媒报道指出，这种异常现象引发民众质疑，甚至担忧血液被挪作他用。有网友在社交媒体透露，自己产检时被抽了十二管血，事后连走路都脚软。一位湖南网友亦反映，他在2023年孕期建档时抽了十二管，整个孕期累计被抽了20到30管，导致血色素降到90几。尽管他曾要求护士少抽一些，医师却表示没事不影响。一名浙江的网友则表示，整个孕期累计抽了40多管血，导致贫血和低血糖。对于这种现象，据新唐人访问多位中国网友，证实现在去医院就会被疯狂抽血，不论大人小孩都无法幸免。近几年来，越来越多人对这个感到困惑，甚至产生没事不要去医院的恐惧心理。受害网友亦控诉，医师往往只顾住开单叫人交钱抽血，面对询问则表现得相当不耐烦。新唐人指出，民间甚至流传多到成了血包卖血的质疑。针对抽血量暴增，一名中国医师指出，十多年前产检只需一管血，目前的情况绝对是非常不正常的医疗行为，背后原因不知道。这个不禁令我们想起一件事，李连杰去年八月发病床照并讲硬件出了些问题，翻厂维修一下。十月底李连杰已经判若两人，逆龄回春，巨大改变恐怕另有隐情。洪金宝和倪萍亦是类似的情况。翘蹊之处在于突然返老还童现象遭热议。近期中国富豪于文雄表示可用青春血为富豪和权贵服务做抗老，费用高达150万到2000万人民币，广告满天飞。据讲用的是17到21岁的男性血液。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讲，采血过量确实令人不得不怀疑这些血液是不是被挪作其他用途。就在2025年12月，曾查获多达10万份孕妇血样被走私到海外，显然是有利可图。有些医生其实心里清楚，根本没必要抽取这么多血，甚至导致孕妇出现了贫血情况，这个本身就不正常。究竟是什么检测需要用到如此大量的血样？因此外界自然会怀疑这些血液有可能被用作其他用途。反正只要是有利可图的事都有人会去做。在中共体制走到末期，道德全面败坏的情况下，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尽管在中共禁日令影响下，12月中国赴日的旅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大减45%。不过日本国本土交通大臣金子公子宣布，2025年旅日外国游客首度突破4000万人次，比前一年增加16%，而且连续两年刷新纪录。金子公子20号宣布，2025年旅日外国游客大约有4270万人次，较2024年增长了16%。访日游客的消费总额亦增长了17%，超过了6000亿美元。写下历史新高。报道指出，2013年访日外国游客首度超过1000万人次，在2018年突破3000万人次外国游客访日。虽然在疫情期间重创旅游，不过在2024年创低3687万人次访日纪录，2025年则再写下新高，估计达到4270万人次。日本政府已设定目标，希望在2030年将访日外籍游客人数提升到每年6000万人次，并将消费额增到950亿美元。在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的言论影响下，北京去年11月制出禁旅日令， 12月中国赴日的游客数较去年大减 45%， 约为33万人。高市政府正试图将日本塑造为一个正常化军事大国，并甘愿为此承受中方的经济反制。高市作为资深保守派，其实对华政策的核心是战略清晰化。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将台湾有事定义为日本的全力危机事态，这个意味着日本可能在台海冲突中动用自卫队。这一立场触动了中方的核心利益底线。高市政府正在亚太地区进行外交冲刺，试图孤立中方的影响力。2026年1月，高市邀请南韩总统李在明访问其家乡奈良，试图通过文化和地缘利益暂时搁置历史争议，加强日美韩三边合作。同时，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访问菲律宾，并签署准军事协议，将南海问题和台海问题联动，形成对华多点压力。高市早苗已宣布解散众议院，定于2026年2月8号进行投计票。这一场大选将成为中日关系的分水岭。外界分析，如果高市获胜，他将获得强大的民意授权，后续可能会进一步推进反间谍法，设立国家情报局，中日关系恐进入准冷战状态。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